我们继续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他感觉上是对比丘们讲上面以上的内容讲一层一层的讲那个垢腻衣的譬喻，说种种烦恼，然后归敬三宝以三宝作为依归，然后呢这个示范住。然后一直讲到这个人怎么修行解脱，感觉上是对着比丘们讲，但是其实呢，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一个水净饭智，他在身边呢，他在旁边呢，所以主要感觉上是对比丘们讲，其实是要度化这一个水净饭智。所以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这个水净饭智是听得到的，但中阿含跟中部呢，在谈这个水净饭智饭智是指外道这是水净饭智呢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中阿含是说这个水净饭智呢是亲自往诣佛所，他是专要去找佛的。佛看到他来，如果你还记得前面24页的部分，佛看到他来呢，就对比丘们开始说法了嘛，所以他没办法，不好意思打断佛陀说法，只有在旁边等然后也顺便听法。其实他是要约佛陀去洗澡，去和这个什么呢？恒河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什么呢？这个在恒河里面呢。洗一洗，泡一泡呢，就能够消除内心的种种烦恼和污垢，你们不要笑哦。如果你去过印度的话，现在他们还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个河水即使再怎么脏，但是呢，那个信仰哦，还是会让一个人呢愿意到那个河水里面哦，去那边洗浴，然后还不要紧啊，甚至拿来喝。这个你们就很难接受，对不对？不过在印度到现在，因为我去年才去印度，所以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可以说是吃喝拉什么都在那个河，都是以那一条河为主这样子。所以这个水净饭智呢，就是要约佛陀呢一起去这个用水来清净。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所以佛陀看他在众阿含，佛陀看他来了，故意就跟比丘们说法，说那个什么呢？怎样清净内心的法？真正清净内心的法应该是怎么样？像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你归敬三宝，你修示范住，然后呢，看到这个种种的胜劣差别都是假象，然后呢，这样子呢，冲破一切的烦恼，他是有他的方法，修学的方法。可是，在中部呢，巴利本呢，他没有说这个梵志往诣佛所，没有说这个梵志去找佛，而说这个梵志其实就坐在佛说法不远处，所以佛陀多少也有在想要度化这个人，所以就在给比丘们说法好。那我们就要继续谈了哦。等一下，我看一下上面哦。好，我们看28页哈。所以佛陀的。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什么呢？真要洗浴真要洗浴的话，应该是洗涤内心，而不是洗这个外身如果你真的要得清净、得解脱，应该要内心多去清洗这样子。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清洗这样子的一个清洗。你看巴利本呢，他就讲说 inner bathing 这是内心的清洗inner bathing。所以巴利本 的延续哈，它的这种连接哈，比较合理一点点哈，因为佛当时在对比丘说，所以他称谓就是称 bhikkhus 啊 ，this bhikkhu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比丘呢 ，is called one bath with the inner bathing， 就是进行以上种种的那种清洗的，这样子的一个清洗呢，对这个修行者来讲呢，就叫做洗浴内心，而非洗浴外身啊、哦。所以佛陀知道。旁边做了一个水镜饭字，很强调洗浴，为了度化他，就用洗浴这个课题谈修行。我们谈修行的时候呢，它就像洗浴一样，可是这个修行跟洗浴呢，不是像你饭字外道饭字这样子，然后泡在恒河里面洗外身，不是。你真要把洗浴跟修行结合来谈的话，是要洗浴你的内心。佛陀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这个梵字，也就外道。这外道听到佛陀用洗浴这个课题啊，他就问佛陀了，那要不要一起去洗浴啊？哦，因为讲到洗浴嘛，哦，然后这个梵字就对世尊讲，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啊。河里面、哦、去洗啊，然后佛就故意就问他了，我现在就是跟这个外道的对话了、哦、直接跟外道对话了，现在要度化他了、哦、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洗呢？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洗呢、哦、多水河，为什么要到多水河里面去洗呢？那么梵字怎么回答？他说：“这个多水河啊，哦，是世间斋劫之相。斋是清净，劫也是清净。他说，这个多水河，如果能够去那一个多水河里面洗浴的话，可以给自己换来清净，所以是世间斋劫之相，是度相，不只是清净。”而且能够超越度，在这边是超越种种烦恼，而且是福相啊，清净相、度相、福相。所以这个梵字继续跟佛陀讲，他说：“乞坛啊，他称佛陀乞坛嘛哈。若亦多水河浴者，彼则尽除一切恶。”他说：“我去那一边洗呢，一切的恶法能够去除。”一些倒霉的事情都能够去除，不圆满的都能够去除。你们相不相信啊？有人相信啊？世间确实是有啊，哦，或者是学佛人会不会相信啊？也会啊，哦，你不要以为学佛人就不会哦，他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会做种种迷信的事情。哦、但是他的生命一旦受到威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哦、人都很爱自己的、哦、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人家跟他讲这金光明沙有多厉害多厉害、哦、他用多少钱都肯买、哦、跟你讲说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哦、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干净不干净都喝。人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信心确弱的时候、哦、他会盲信、哦、所以大家要努力、哦、怎样都要正知正见要建立起来。在这个学佛的路上、哦、导师一生花了整辈子的时间把这些著作写下来给我们呢，就是希望我们建立正知正见、哦、那正知正见，我们有了这些书面上的政治政见，我们先要努力把它呢放到内心里面去。可是这个过程不容易，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不要以为说你读过一遍就 OK 了，你会忘记的。它没有真正升值到你的内心。什么东西升值到你的内心里面的？你从小到大听过的话，受过的伤哦、然后没有处理好的那些种种的杂染的那些因缘呢， 反而是深知内心。佛法的正知正见什么时候你才开始接触？你可能是在生活当中打滚受伤了、满身灰尘垢腻了才来接触佛法。这个时候你一边要把佛法放到你的内心，一边你要清除内心那种肮脏，所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耗功夫的。所以不要小看说佛法的多听闻多听闻多熏染，不要小看这部分，真的是这个过程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因为你要一边呢处理掉那些烦恼染污的，你要忘掉这些种种烦恼染污的，然后呢要生计植入这些善法，过程不容易但是这过程就是在培养你的正知正见，正知正见有才会有正行，才不会说遇到一些威胁到自己的生命的事情的时候呢又颠倒，颠倒就是邪行了嘛所以大家要努力在这个部分。好，我们回来看这个佛陀跟这个外道的这个谈话这个部分呢，你看蓝色ablution 的部分就是一种ablution 就是一种洗礼，有洗礼的意思他们的概念就是用圣水是个河，是圣河来的嘛用圣水呢洗礼在他们的仪式里面，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洗礼呢可以给自己添福，然后呢可以呢去除自己的污垢还有倒霉啊种种的，所以用这种 ablution 的那种概念。那我用蓝色表示什么呢？中阿含还有呢中部大都一直谈到都很接近，内容都很接近所以我们可能只需要看中文本呢都可以了如果你要认识一些英文的语词，就是说佛陀问回他为什么要去这个河水里面洗浴，那个外道就跟佛陀讲说他可以什么呢 give liberation， 他可以让一个人得解脱，然后呢还可以呢 give merits 就是功德啦他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功德，然后 wash away their evil actions， 可以把他过去的那些染污呢去除掉那么佛陀接下来呢就跟梵志呢用寄送给他知道我们看中文的部分在29页，妙好手梵志，妙好手梵志是这个梵志的可以说是他的名称他的名字来的妙好手梵志若入多水河他跟他讲说去多水河呢去洗澡在多水河里面洗澡只是一个很愚昧的行为而已，在那边呢一种游戏这样子而已，不能够真正的清除黑夜只是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无知的人以为认为这个水可以清除黑夜，其实呢不能它不能够清除黑夜。然后第二个寄送呢，如果一个人，我们就是讲他的大意就好了如果一个人他做了不善业即使他不断的用去这个恒河也好多水河也好在那边浸泡了他一样也不能够清除他的恶业恶果报所以要清除这些恶业恶果报应该是要怎么样，你可能要忏悔，你可能要累积善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佛陀是尝试告诉他你一个人如果做了不善业你再用再多的这种清水去洗净都没有用的， 没有作用的、哦、这个只是外向的一个仪式而已。所以要真正得清净的话，要怎样呢？让自己的内心远离污垢，无垢秽，然后常常遵行戒行、哦、一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戒行要遵行、哦、让内心清净，清白业、哦、内心清净，这样子呢才是真正清净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去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如果他要改变，他不想有这些恶果报现前，他现在要努力的是所做的不要再犯，然后让内心清净，然后遵行戒行，鞭策自己不要再重犯这些不好的，那这样子他才有机会变成清净、哦、那佛陀怕他不理解，继续还告诉他什么是清净的行持，什么是戒行呢？这边所讲的戒行是什么呢？不杀生，不与不取，就是指不偷盗、哦、不给你的你不能够拿、哦、你不给你的你拿的话就是偷盗了嘛、哦、不与不取，不妄语、哦、要真实、哦、要真实，然后常正念正知、哦、对自己的所作所言所行、哦、要正念正知。如果他能，如果一个犯智、哦、一个修行者或者是一个外道，他能够这样子学的话、哦、让一切众生得安乐、哦、那这样子因为他清净行嘛，一切众生得安乐，即使他回家用自己家里的泉水或者是井水都一样可以给自己换来清净，不需要，不一定要到这个什么的多水河或者是恒河去。佛陀给他这样的概念，这样明白吗？他说你要得清净，你费了很大的功夫跑到那个多水河恒河可能老远，你都不见得可以得到清净。为什么？如果你的恶行还是持续的话，比起一个人他只是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知见行持，他即使没有来到多水河，没有来到恒河，他可是家里的这个水啊，井水啊，泉水啊，都一样可以让他清净，得清净。佛陀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要得清净啊、哦、要得清净啊，是要用善法让自己得清净、哦，净习以善法、哦、这个是你应该学的，净习以善法，用善法让自己得清净，不是用那个肮脏的水避恶水呢、哦、这个外在的水呢只能够去除身体的污垢而已、哦、出水，外在的水只能够去除污垢而已，身体的污垢，而不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一些寄送的方式呢来告诉他，告诉这个水晶贩子。所以我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提到嘛，一个是仪式，用水清净自己的内心是仪式，然后一个是真正的修行法，清净内心的修行法，到底我们应该注重哪里，哪一个部分。那我也有提醒大家、哦、我这样子说不表示说仪式就不重要，只是要让大家看到说除了进行仪式，更重要的是仪式背后的精神所在。比如说我们讲浴佛就好了，每年我们都会浴佛，对不对？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这部经来看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浴佛嘛，不需要有这样子浴佛的仪式，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行为各方面做好就好了。可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我们还有流传着浴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呢？它可能是一个表征，它把它具体化，用这种具体化的东西呢 给你印象深刻，然后呢提醒你。所以仪式它存在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变成一个形象让你看得到，它是一个 3D 4D 6D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你可以听到它声音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形象啊。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仪式，哇，这个仪式很庄严啊，这个仪式很好，然后没有进一步到内心里面去改变自己的话，那你得到的成果那个功德不大。你要从这个仪式里面呢进一步呢去到你的内心。然后第二，世间很多人你要给他一个概念，比如说修行的概念，清净内心的概念，你光跟他用讲的哈，很少人听得懂，也很少人愿意来听。你看听法就这么几个而已，浴佛呢就排到可能三下了对不对？我说我做浴佛，我做灌顶，然后呢就一堆人在后面外面呢排队人，即使再贵啊，人家也要来。所以你看仪式它有它存在的作用在那一边哦。但是我还是回到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仪式背后的意义在哪里，你一定要弄懂。然后呢当你学佛到某一个层次以后，仪式有做没做你要用平常心去看待，这样明白回事吗？你觉得你责任上或者是时间上体力上允许，你就做这个仪式。但是你要知道说，做这仪式的背后就是要净化内心，所以不要把仪式又让自己呢变染污。有没有可能把仪式进行一个仪式又变把自己变染污的？变染污了，起烦恼啊，这个仪式布置不好起烦恼，哎呀这少了插这个花起烦恼，哎呀打破了个瓶子起烦恼。人就是这样子哦，应该借这个机会呢，这仪式的过程当中有种种不圆满现象呢，马上提醒自己啊，这个就是无常法。如果我执着的话，那我表示说我没有体会那个无我法。借这个仪式的种种不圆满相呢，又提醒自己，那这个仪式就有意思了。但有时候有些因缘不允许你做仪式了，不要执着。所以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在寺院做皈依，和到病房里面帮一个老菩萨做皈依，如果你再把整个仪式搬过去那个病房的话，那你就太执着了，这样明白吗？病房不会给你放佛像，不给你烧香，你也不能说啊，这个老菩萨一定要顶礼你，跟着你说皈依文，没办法。这个如果你很坚持这个部分，那样子他才有得到皈依的话，那是你执着，你执着仪式了。所以学佛真的你要懂得去冲破这些、哦、可能会变成它，可能看起来是好像是善法、哦、清净法，它也可能会变成你的障碍的，学佛上的障碍，你都要很小心。打坐算不算是一个仪式？我打坐之前我要顶礼，然后我要普团、哦、我要怎样做、哦、我要做怎样，然后我有怎样的灯光什么，这个都是仪式啊。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这些东西，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假如我、哦、年纪大一点了，可能也不能盘腿了，那我就表示我不能打坐了吗？不是，打坐也是只是一个仪式，这样明白吗？它重点在什么呢？清净你的内心啊，内心啊，内心才是你要做，你的内心在静坐才是最重要，而不外向的打坐啊。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仪式在某一些因缘实地因缘底下它有它的作用，但是如果实地因缘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用因缘观用无常观呢冲破这个仪式，把那个精神表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部经就要告诉我们这个部分，要我们去思考仪式跟静心的部分。好，那个外道最后的部分就是外道听了佛陀这样子给他说了偈颂，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要修行，你要清净你的内心最重要是你自己的修行，你的善行，你的善业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去那个水里面泡一泡你就能够清净的。佛陀给他这么讲了过后呢，告诉他这个正确的方法过后呢，哇，这个范志呢心里面非常的欢喜，所以呢自然就会想到要皈依了。所以以前人的皈依三宝都是真正从感动而来的，对法的感动。我们现在呢都是被动的还会抓着小朋友去皈依去皈依，因为你皈依你觉得皈依很好，然后你又逼着你的小朋友皈依，结果呢又制造了他对三宝的伤害，制造了一个恐怖印象给他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强调这个部分，我很关心这部分，不要强迫你的小朋友皈依三宝。我知道你很恳切你要好好的跟他谈，好好的灌输，到他真正认识了，他对三宝多少有一个信心了征求他的同学，把他当成是一个人，他有人权的让他了解他同意了用一个很清净欢喜的心的底下让他接受皈依。我跟你讲，你这个功德就大了。你强迫他来好像那种 recruit member 这样子哈，招下线这样子我招了10个下线，他招了10个下线这样子来皈依的话，那很惨。你只有制造很多伤害，对大家对佛教误解的那种伤害给人家而已。你看回这些经典你就知道了，他们怎么皈依，佛陀不强迫他们皈依的，佛陀都看因缘的，把法说给他听，让他了解，他有所感动了，他要皈依，好，佛陀帮他皈依。他听了他不想皈依，也有这样子的经里面有听了然后走掉的也有佛陀也不觉得怎么样的他因缘不具足，不能强迫。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面跟你谈得很开心哇，好啊，今天我要皈依了，可是来到寺院的时候看到可能今天师父的也比较凶还是怎么样样子比较不好看他看看他说今天我还是不要皈依，你也不要说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骂他，不需要，因缘不具足，明白吗？他的因缘不具足，我们一定要护送他的心，他从初学开始就要让他感觉到说他是受保护，用一个欢喜清净的心去进入到三宝这样子的一个门下来。我们要有做好这些准备工，不能急的好，所以讲到皈依，我每次都要提这一点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是被强迫来皈依的。我自己以前皈依也是一样的，我是做好自己认识了，做好那个准备了而欢喜的进去的。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家是我第一个先学佛的，然后我学佛过后，然后吃素也是一样，认识了去吃素，没有人强迫我你学佛一定要吃素，没有的。我是觉得吃素很好，然后呢自己去发心吃素然后我是从健康的角度去吃素，我不从宗教的角度，我向来不谈宗教去吃素的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课题议题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当我因为我在大专的时候是在外地念书，然后呢学佛皈依，打电话回来跟我妈妈讲我现在成为学佛人了，皈依了。我跟你讲，我父母还很担心，你是不是进了邪教？父母都会担心，你怎么忽然间去什么宗教这样？他们都会担心，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学佛啦、皈依啦、洗礼啦什么之类的那种概念的。所以当我讲说我皈依了，我发现我妈妈的反应很大。那我们做孩子的，你就要安抚父母的心。让他慢慢认识佛教， 因为我看到他，我听到他的反应很大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他可能真的可能会误解，哦，那他的误解，他的担心是正常的。为什么？他很怕孩子在远外地嘛，会不会是加入邪教啊？哦，他也害怕。所以呢，我回来，当我回来家乡过后呢，再慢慢介绍佛法给他们认识，再慢慢呢介绍一些佛教的活动给他们认识，佛教的道场，甚至呢安排一些师父，哦，包括我要出家什么之类哈，这个是比较后来了，会安排一些师父到家里面让他们供养，他们就会慢慢认识哦，出家人的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不会说哦，我要出家，然后很唐突的就，哦，我要去出家这样子，在父母没有那个心理准备，完全对佛教、对出家人不了解的情况下，哦，我要出家，我们会伤到父母。所以前后，我常常讲这个叫布局啦，哦，就是制造这些种种因缘哈，让父母呢认识佛教，对佛教建立信心，认识什么叫出家人，然后我会跟哪些出家人在一起，因为有时候我们请着出家人回家，让他们去供养啊，那么大家聚餐的时候，出家人就会跟我们父母就会谈话什么，他们就会认识，他就知道哦，这些孩子不是跟什么坏人在一起啊，被人家骗啊还是什么，这个都要做，这些功夫都要做哦。好，这是我的因缘哈。好，这个范志听了佛陀这说法过呢，也感动了，他也了解了，他也讲说啊，对呀，洗净和是要用善法，不是用这些恶水的哦，所以他很欢喜，然后呢，归命佛法众啊，归命佛法众，也看到这个词吗？归命佛法众，佛法众众就是指身。所以"众"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子身"，归命佛法身。然后你看哦，众阿含呢是说这个人最后怎么样，成为优婆塞。众阿含说："哦，世尊，我已知，善事我已解。世尊善事取谈，都是对世尊的称呼来的，对佛的一个称呼。哦，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唯愿世尊授我为优婆塞，男众都说："哦，我是在家的学佛者，优婆塞。"不，然后如果女众的话，优婆夷。哦，从今日开始，终身自归乃至命终。哦，这一期生命里面，我愿意成为在家学佛者。哦，这个是众阿含。啊，然后呢，最后就是佛说如是，那么好说。好手水净范志，就是他的名字嘛，哈。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众阿含就这样子结束了。所以这个人有没有出家？没有啊。不过英文本、巴黎本、中部就不一样了啊。他赞叹，同样他赞叹佛啊。你看第二十一段哈，英文的第二十一段哈，Magnificent，OK。他赞叹佛，然后呢，他说佛。Make the Dharma clear in many ways，这个都是每一次赞叹的语词哈。你，佛陀你很善巧哈，让佛法很明朗哦，很清楚，很容易学习这样子。然后呢，最后哈，最重要这边他又讲到什么呢？I will receive the going forth under Master Gotama. Going forth，有看到这个词吗？出家。所以中部的，故事发展呢，是他最后出家，哦，他说我要跟你出家，going forth under Master Gotama，啊，I will receive the full admission，还要受比丘戒，哦，还要受具足戒，我们常讲具足戒，成为一个很正式的出家人，going forth，还有呢，receive the full admission，啊。还不要紧哈，他出了家受戒不久，not long after his full admission，看到吗？然后故事发展下去，not long after his full admission，啊，他去独住，dwelling alone，他开始去独住修行了啊，然后远离啊种种的啊，然后这一个人哈，最后怎么样？ realizing for himself with direct knowledge. 他了解，他亲自己，哦，亲自自己自证了，有一种自证啊，自证自己了解到，哦，透过什么了解到呢？ Direct knowledge， 现观，我们佛教里面常讲的现观，他当下看到了解到，哦，看到法的意思，了解法，哦，体证法，现见法，在佛教的语词里面，你常常会听到这样子，哦，所以他去修行，然后呢去观察，照佛陀的指导，哦，去修行，所以呢，最后就是最后 directly knew， 他了解到。哦，就像佛所讲的，此生已尽，哦，犯恨已立，哦，然后呢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当一个人他说出这四句话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已经转凡成圣了，他已经成就他的果位了，哦，Birth is destroyed， 我生已尽，不再轮回了。 Birth is destroyed，这个轮回，生死轮回已经破除了，啊，The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 我生已犯恨已立，犯恨 holy life， 犯恨，啊，已经建立了，啊，然后所作皆办， 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意思是什么？该断的烦恼都断了，该建立的善法都建立了，哦，这个叫做所作皆办。 There's no more coming to any state of being， 不受后有，不会再轮回成为其他的众生。 There's no more coming to any state of being。 所以呢，这个人呢，哦，他的名字 Bharadvaja Vajja，became one of the Arahants， 成为其中一个阿罗汉。所以巴利本跟我们的中阿含，哦，在故事发展上有不一样在这一边，哦，一个只是说他成为一个白衣，成为一个居士，哦，护持佛法，终身修学佛法的居士。可是在这中部呢，这个巴利本呢，你会看到说他出家受戒，然后呢甚至呢成就阿罗汉。好，好，我们终于把这部经学完了，希望这部经呢对大家的修行啊，有所帮助，哦，那学这几部经，阿含经呢它都篇章都比较短，然后我常讲，学这几部经，这样子的一些经的时候呢，都要常常在生活上做反省，因为阿含经它都很生活化，它就在生活的平时的那种行住坐卧当中，它不谈很高深的那种佛果功德，它都在谈你生活，这些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他怎么修行，他怎么样断他的烦恼，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在生活当中的东西。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顺着这个时间就继续看第142经。好，这部经要讲气不衰法。好，气不衰法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不想一样东西被破坏的时候，那它有一些条件能够防止或者阻止这个东西的破坏，然后你只要努力的把这些条件准备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关系如果说你少了一些因缘条件，它这个关系会被破坏。一个家庭，你少了一些条件，它会被破坏，它会毁坏。一个人的修行如果他少了一些条件，它会被破坏。先有这样的概念 哦，然后这部经呢，它就环扣在什么呢？七个法，七个法，一直在谈七个法，七个法，七个法，用七个法呢，告诉你怎么样让一样东西或者是一个形体不破坏，不被破坏。哦，如果你的重点是放在什么，我的修行不会被破坏，那这部经里面它会告诉你有七个法，七个因缘，你要准备好以不破坏你的修行，它就会破坏你的修行。所以他就是用气不衰法啊。如果说你少了这些因缘啊，这七个因缘，你少了这七个因缘，它会衰，它会破坏。但是你筹备了这七个因缘的话，它不会破坏。那我们先有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慢慢看到底佛陀在讲哪一个七个因缘啊。那他这个因缘先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有一个故事的哈。那这个故事呢，跟一个大臣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大臣啊被国王派去请教佛陀一些问题啊，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了这个气不衰法啊。那这个大臣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很出名的雨士。所以这部经也被称为什么呢？雨士经。哦，雨士是一个大臣的名字，你只要记得是一个大臣的名字。你看到雨士经吗？142经雨士经。好，那这部经在中阿含里啊，在这个是在中阿含142嘛，汉译的142。请问在中部找得到吗？请问在南传的中部找得到吗？如果南传中部找得到的话，我就会在那边写 corresponded to Majjhima Nikaya。啊，你看中阿含的英文写法，巴利文写法，你看回你们刚才第24页 corresponded to Majjhima Nikaya 有没有？ Majjhima Nikaya 它是 M 开头的，有没有？那个 M 开头的 Majjhima Nikaya 就是中部，南传的中部。南传的中部，可是现在这一个雨士经啊，它有没有 correspondent to Majjhima Nikaya？ 没有，那表示说在中部你找不到对应本。不过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对应本？你可以在 Anguttara Nikaya。Anguttara 就是真支部，南传的真支部啊。所以这一次是中阿含对比真支部，然后真支部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啊，所以呢，它牵扯很多经，比如说这第七集的22到27经，然后呢，还有第六集的11和12经，因为它很小，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对应上的呢，我都会在那边注明，比如说在第30页到31页有一段，它的开头是对应第七集22经，有没有？我就写在那边呢 ,number 7/22, 第七集22经啊。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举个例子在讲七法的时候，这些七法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怎么都没看到例子。好，39页。39页下面有没有看到七然后24？这个不是 7-11 哦，七天都开，然后呢24小时，不是，它是第七集第24经哦，第七集第24经下面第40页的那一段哦，中文的那一段是跟这一部经相对应，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同样第40页下面有一个7-25，有没有？还是另外的中文讲到七圣才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跟第七中啊，对不起，真支部第七集第25经相应。 因为它都很短，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我就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呢告诉你说，整中部的中阿含，对不起，中阿含的这一个内容跟真知部哪一段是相应的，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哦，好，我们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剩五分钟了，我在想要不要开始，还是下个星期再讲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们142经，我们等下个星期一起讲好了。有什么问题吗？昨天刚好有一个学生问我，有一个学生他问我，他说他其实这个学生呢，第一，他先问我的是，我的朋友都在卖泰国佛牌，然后泰国佛牌你们听过吗？哦，台湾可能比较没有看到了哈，在马来西亚很流行，马来西亚很流行泰国佛牌。所以说某某大师加持过的泰国佛牌哦，然后他的朋友在卖这个泰国佛牌哦，跟卖普洱茶哦呵呵一样哦，它可以炒得很贵的哦。你不要小看那一个小小的泰国佛牌哦，如果他跟你讲他是什么年代的，他们会辨认的啦，真正会辨认的哦，什么年代的，什么大师加持过的哦，他可以卖到上万块哦，上万哦，台币哦，所以学佛人哦，有时候太注重这些仪式的东西的时候呢，哦，他就也会自然就会迷恋这些东西哈，他就问我，他说，哎，我朋友在卖泰国佛牌，然后他跟我讲说，能够带了过后呢，能够消除种种的业障障碍什么之类的。师父，真的吗？真的吗？如果现在不要问我了，问你们真的吗？你们会怎么回答？你要是直接跟他讲假的，然后他可能会跟你 argue， 他会跟你这样讲说，我哪一个朋友带了多好啊，多好啊，多好啊。所以你会花了一大屁步呢，跟他呢在那边争来争去，讲的没完没了。给他一个重点观念，告诉他，今天你要好运，你要业障消除，不是带个牌，你是要去修，把重点告诉他。如果他这个听不明白，再告诉他，我们来做一个假设，一个人，哦，作恶多端，杀了很多人，哦，伤害了你全家，然后他去买一个泰国佛牌，然后就不会遭遇到种种的神之于法的事情。请问你觉得合理吗？你可以接受吗？明白我意思吗？一针见血告诉他，让他明白，不用就已经让他舍身出去去想，如果真的带一个泰国佛牌过后，我什么的罪都不用承担了，什么都业都不用去，恶报都不用去承担了，那世间还有什么因果？不合理。哦，好，他就好，师父谢谢，我明白了。哦，那就意思是说，他很再怎么喜欢这个泰国佛牌，买了心里面也很奇怪啊。哦，然后他就后来他又问我。他这个时候就喜欢那个幸运草，我在想他一定很喜欢那个幸运草，因为他朋友除了卖泰国佛牌还卖幸运草啊。于是说啊，我泰国佛牌赚不到你的钱，那我卖幸运草好不好？所以人哦，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如果说我们想说你稍微智慧利一点，讲一个你已经举一反三的就明白了嘛，对不对？哦，他显然还是不是很明白了哈，或者是他心里面可能还是很喜欢那个东西 哦，或者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挂念不安这样子，他又换了一个方式来问我。这个幸运草如果我们买了带在身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哎，聪明的你们啊，你们就看怎么回答。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些人啊，对不对？哦，那我也就告诉他了，我说，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哈，你可以买来做纪念，或者买来送朋友，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要指望它带好运给你。哦，也不要指望他，我是直接说的，你也不要指望他帮你消灾免难。为什么？因为我的重点很简单，你要好运，你要有好的行为，好的心。你要消灾免难，那你不能作恶多端。要明白吗？就是这样子告诉他。哦，所以世间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仪式的东西，哦，形象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够马上要他断除这些部分，哦，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正确的东西，内容，正确的内容，好，就是用这个昨天遇到的事情，哦，把这5分钟 用掉这样子，哦，好，1分钟，把你今天听法的欢喜，啊，你听法的收获，听法的欢喜。啊，这是有功德的哦。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呢，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祝福你想祝福的人。1分钟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